第32集。50年来，我一直以他人为中心的活着。我自己也很长时间没能脱离母亲的价值观的束缚。从小我就没自信，缺乏自我肯定感，被父亲、母亲和大我5岁的姐姐所包围。他们每个人的个性都很强烈，我找不到自己的归宿。我生在东京，长在一个四口之家，有父母和姐姐。父母虽然很爱我们，但脾气急，动不动就大喊大叫。母亲和父亲的争吵从没断过，总是满腹牢骚。姐姐为了母亲也开始和父亲对着干。于家人而言，无论何时，我都是那个干什么什么不行的小英子。父亲、母亲和姐姐渐次展开的激烈战争中，只有我没有发言权，只能为母亲和姐姐之命侍从。我不知道该如何自处。姐姐是那种干什么什么都行的人，长得漂亮，性格开朗，成绩优异，身边总是围着族军和饭军，也就是开车送姐姐回家的人和请姐姐吃饭的人。她简直就和女王一样。我曾偷偷管她叫伊美达尔·马克斯夫人，就是被称为女王的菲律宾前第一夫人。对这样的姐姐来说，我是个不省心的妹妹。她辅导我功课时，总是生气地训我说，你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明白吗？我也没法跟她吵架。直到40岁以后，我才第一次能对姐姐说不。虽然有些迟，但在高中时，多亏一位学习很好的朋友的指导，我找到了学习的窍门，得以考入了早稻田大学。然而在大学里，我依旧找不到自己的归宿，依旧没有自我肯定感。于是我开始闭门不出，可终日在家无所事事也不是办法。为了让身体动起来，我开始去一家瑜伽道场。而我去瑜伽道场的契机，是因为姐姐有一本有关瑜伽的书。契机仍旧是我姐姐。我居然把练瑜伽长期坚持了下来，这在我身上可不常见。不过我没有马上对断舍离有所醒悟，当时的我有些力不从心，无意中就把断舍离给封印了。我真正开始断舍离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与表兄结婚，去了石川县的一座小城，或许也带着一种寻找自己一直没能拥有的归宿的心情吧。实际上，归宿从一开始就不是靠寻找才有的，而是要靠自己来创造。我认识到这一点是更久之后的事情了。在石川县，公公是家长，是绝对的权威，他自己什么也不做，动不动就使唤婆婆。说起来，我婆婆是个将以他人为中心进行到底的人，把别人怎么看当作判断和行动的基准。再加上公婆本就是善良的人，所以会出于好心的多管闲事。但是想自己做决定的我感到了沉重的负担，压力不断累积。36岁那年，我得了白细胞减少的病，脱发、消瘦，我已经到了极限。我觉得这样下去我会死掉，于是就对公公坦诚地说出了我的想法，终止了与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生活。听说公公发过从东京来的媳妇儿把山下家给搞砸了的牢骚，但丈夫和亲戚们站在了我这一边，拯救了我。重要的是自己想要怎样做，拥有自我轴。如果一味地以他人为中心，以他人的想法作为行动和判断的基准，就会失去自我。当然，顾虑他人、体谅他人也是十分重要的。可怕的是不知不觉间以他人为中心，为了想得到他人的好评，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不好，无意间就违背了自己的意志，让不需要、不合适、不愉快越积越多。压抑自己的心情，一直扮演老好人的角色，总有一天会精疲力竭的。想来我的价值观与母亲并不一样，可我受母亲价值观的束缚，也一直以他人为中心，对自己没有自信，找不到自己的归宿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 为了脱离这种状况，我花了整整50年。我想起大学时在瑜伽道场学到的断行、舍行、离行，是在决定脱离那种状况前不久的时候。在充满压力的生活中，我从整理衣柜做起，开始反复探索。我曾听人说过，人到50脱胎换骨，于是得以从与父母的价值观的纠缠中解脱，迎来以自己的价值观生活下去的时期。这样想来，我现在才大约10岁，现在就整理平生，未免也太过年幼了。